这一堂我们来到第十篇信息，篇题是过敬虔的生活。箴言这卷书充满了过正确为人生活的原则，但是我们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需要领悟，我们除了从父母所领受的属人生命之外，我们也从神得着了神圣的生命，借着重生我们得着了另一个生命。借着神的这个生命，我们就被更新，成为新造，成为新人。然而，不管我们有多新，或者说我们经过多少的更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仍然是活在属人的生命里。然而，神并不是要我们活在堕落的属人生命里，在他的救赎里，他了结了我们堕落的生命，我们的旧人那个天然的生命，他把这个钉了十字架，然后在复活里，他使神所造的属人生命复活了，并且被拔高了。所以神对新约信徒的心意是要在那个属人的生命里活出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神圣的生命，但是不是在堕落的属人生命里，乃是在复活的拔高的属人生命里。在加太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他不是停在这里，他不是说现在基督活着代替了取代了我，他乃是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就这一面说，头一个我是指着我们堕落天然的人，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在我里面的我是指有基督活在里面的我，那就是指着神所创造但经过复活并拔高的属人生命。所以当我们来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不是学一些原则来改良培养我们天然的属人生命。许多人甚至不信者，他们都很宝贝箴言这卷书，因为里面包含智慧的话，让他们可以改良他们天然的属人生命。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新造，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培养我们堕落的天然的属人生命。我们必须记得，一面当然我们知道神并没有在我们得救之后就叫我们脱离人性，脱离人性的生活，他仍然让我们活在这属人的生命里。但是我们必须领悟，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那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神圣的生命。我们乃是一个新人，要活这个新的生命，是在神所创造却是经过重生而复活的属人生命里来活神圣的生命。为此我们可以从箴言得着帮助，不是要 改良或培养我们天然堕落的属人生命，乃是要培养那个复活的属人生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过一个正确的敬虔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这篇信息我们来看过敬虔的生活这件事。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呢？敬虔的生活不是宗教的生活，甚至不是属灵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乃是向神的生活，是一个彰显神的生活。在提前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过敬虔的生活就是相当于活一种敬虔的生命。敬虔不是虔诚，不是走路慢慢的有某一种合乎宗教的举止行为。过敬虔的生活乃是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我说甚至属灵的生活也不一定是敬虔的生活。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很属灵，因为他常常祷告，常常读经，他也与神有交通，但是他可能没有过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所以在这篇信息我们要留意这件特别的生留意这种特别的生活。当我们在箴言这卷书里学习许多宝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需要受提醒，这些原则不是让我们培养我们天然的属人生命，乃是要培养我们作为新人，作为新造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生命。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就是彰显神的生活。根据这一卷箴言，这一卷书，在这篇信息我们要指出五件事或五个项目，这些对我们过这样的敬虔生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点很丰富，很有亮光，也很实际。第一项就是在箴言29章18节上半，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有异象。你若没有异象，就不能过敬虔的生活，不能过彰显神的生活。你可以想一想大树的扫罗，他得救以前是个热心的法利赛人，他在最严谨的最顶尖的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非常热心要实行他祖宗的传统，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很绝对的全心全意的在侍奉神，却没有领悟他事实上只是在侍奉一种的传统，一种的宗教，他完全是瞎眼的。直到那一天在他往大马士的路上，从天上来的光照亮了他，把他击倒了，他就瞎了眼，然后他就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看见这位宇宙的耶稣是头连同身体。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过一种在异象之下的生活。 他在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有一个意象传输到他里面呢，他有所看见呢，他不是仅仅例行公事的忠信的实行某种的传统，他看见了一个意象，看见这奇妙的人位，基督启示到他的里面，他就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在腓立比书里他说，按照他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他是愿意在凡事上，无论是借着生或借着死，基督在他的身体上照常显大，因为在他活着就是基督，在那个意象之下他开始活基督，甚至显大基督。第一终点，在圣经里意象是指一个特殊的景象，它是说到一种特别的看见，即荣耀里面的看见，也是说到我们从神所看见的属灵景象，这是一个特别的景象，你看见了就永远不会忘记。像人从国外来到美国，到了安娜汉，到呢迪士尼乐园，那是地上最快乐的地方，他看见里面这些东西，他从别的地方来，他原来的那个地方没有这类的东西，所以他看见这些美妙的东西，虽然这些只不过是种种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唐老鸭等等，他看见这一切，但是他看见的一个意象，那是个物质的意象，他看见了就永远不会忘记。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象是属灵的，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意象，让这个意象抓住了我们。你也许无法记得所有的细节，但是你无法否认你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抓住了你，你有了一种荣耀的里面的看见。第二终点，我们要得着意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构成意象的有这三个元素，首先有一个物件必须除去遮蔽，这就是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幔子。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光，如果这个物件遮盖的幔子除去了，但是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仍然无法有意象。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正确的视力，如果你是瞎眼的，一切都揭开了，你也在明亮的房间里，你还是看不见。在以弗所一章，保罗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神所要给他子民看见的重大景象。他就祷告，他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的心眼得蒙光照，所有的幔子被揭开，必须有光，也必须赐给我们视力。所以神从我们揭开了那些的幔子，那些的帕子，使我们能够看见异象。第三终点，属天的异象支配我们，限制我们，管制我们，指引我们，保守我们，彻底翻转我们，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义里，并给我们胆量往前。圣徒们，这些日子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往前，特别是在这些末了的日子，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无神的世代过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受意象的管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烈的意象管制我们，我们就很容易跟随了这个世代的潮流。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 今天这个世代的潮流实在太强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亲职的圣徒，你们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有这种种的社交媒体等等，你每一天都被这些东西冲击，你需要一个属天的意象来管制你、约束你、指引你。主的恢复是一条窄路，正如主所说的，引到生命的是一条狭路，是经过窄门，这条路不容易走。但赞美主，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因为有一个意象在管制我们，加力给我们，甚至彻底翻转我们。这些年来，这个意象一直保守我们，为此感谢主。但圣徒们，若没有这样一个意象，我们很容易就放松了，我们很容易像世人那样生活，像基督教里的人那样，那是更容易的、更舒服的、更安逸的。我们要走这条窄路、狭路，我们需要在意象之下。第四终点，当我们看见这意象时，我们全人就从里面有个转变，并且我们的思想、观念、态度都改变了。我相信大叔的扫罗就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看见那个异象之后，三日三夜之久他瞎了眼，他什么都没有吃，但他在那里看属天的电视，三一神把他自己和他的钉子放映到他的里面，使他有一个里面的转变。在那之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外在的，他很热心，他大有能力，他努力的去捆绑、去逼迫跟随耶稣的人，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他是竭尽全力的投入那些外在的事。但是因着看见了这个异象，就有一个里面的转变。那从天上向他说话的耶稣是谁呢？这一般人又是谁呢？这般人就是他所说，我所逼迫的，就是他自己，这又是谁呢？他里头有很多这样的思想，于是他里面就有了转变。主的恢复不是一个外在的运动，主的恢复乃是生命的路。我们需要有里面的转变，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态度上有转变。第五终点，属天的意象推动我们，加力给我们，托住我们，使我们忍耐，将我们带进主今日的行动里，并使我们的生命满了意义和目的。圣徒们，这个意象是我们忍耐，特别是在这个世代末了的日子，我们周围满了风波、混乱、混淆、败坏、堕落，主并没有把我们取去与他同在，主许可我们在这些末了的日子继续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忍耐。在这一切麻烦的事物当中，如何忍耐呢？希伯来十二章，我很喜欢这一章头两节，说到我们要忘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承重者，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在这里使徒鼓励我们要凭着忍耐奔跑这赛程。这些日子我们若需要任何美德，我要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忍耐这个美德。你是否耐得住呢？这个疫情绕着我们已经将近一年了， 起先我们以为只要几个月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还在这里，我们还出不来。当然有疫苗即将产生出来了啊，真是需要忍耐。这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有聚集享受波饼等等呢？这些日子的确需要我们有忍耐。这里列了启示录一章九节，使徒保罗是被放逐到拔摩岛上，他怎么说呢？我在那里是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在那里是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就像使徒保罗啊，使徒约翰这样。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我们与使徒们与我们前面的人一同有份于患难，有份于国度，有份于主的忍耐。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主吩咐腓拉铁腓的召会要遵守他忍耐的话，所以乃是这个意象，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赐给我们忍耐，否则我们已经很容易就放弃了。第六重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是有意象的人，里面的意象会将我们侍奉主的方式翻转过来。这个意象不仅是给我们忍耐，这个意象甚至加力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彻底翻转过来了。翻转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经历一个剧烈的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仅仅按照风俗，按照我们的习惯往前去。如果我们一直活在意象之下，我们就能敞开接受改变，接受调整，使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往前。1984年李弟兄看到主恢复的情形正在衰弱停滞不前，他对于当时我们在东方在西方的情形都不满意，他付了代价回去远东研究我们的光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当如何按照圣经里的启示聚会和侍奉呢？他重新研究这一切，他发现了新路，神命定之路，那是一个翻转，那是与我们以往的许多观念做事的方式相反的。我们需要这个意象加力给我们，甚至翻转我们侍奉主的方式。我们不该例行公事的侍奉，我们要侍奉主，甚至要让他翻转我们。第七重点，我们在属天的意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我们的生活也受神的经纶所支配。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很宝贝，保罗提醒他自己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去达到那个标杆，去赢得奖赏。圣徒们，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基督徒，只是在努力生存，维持我们自己。我们乃是向着一个目的地往前，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一直在调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一次又一次的特会，借着主的说话，忠心的说话，我们就受调整，朝向目标，就是神的目的地。我们是朝着那个 目标往前，我们不愿意已过所遭遇的事，已过所得着的拦阻我们继续往前。第八重点，圣经中管制的意象乃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为要以神圣的三一浸透他们，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简单扼要的说，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管制意象，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将我们构成，用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将我们构成为他圣祭的身体，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不要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意象，你听过千百次了，这不是知道的问题，这必须成为一个管制你的意向，指引你的意向，直到我们行完我们的路中，行完我们的路程，或直到主回来。第二大点，这是另外一个项目，对我们过金钱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箴言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我们若没有被真理构成，就无法过金钱的生活，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就无法过金钱的生活。过金钱的生活不是仅仅很热心恪守宗教，我们乃是受真理的管制。这里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不是指道理教训，新约里的真理乃是指神圣的实际。当基督来，他乃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实际，他不是带着教训和道理而来。真理是非常连于我们近前的生活，我们越认识什么是真理，我们越让这真理构成我们。这意思是说，我们让那神圣的实际成为甚至成为我们人性的真诚，我们人性里的真实。现在我们乃是在神圣的真理里生活行动。在约翰三书，使徒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不是说到他的儿女们行走在道理当中，他乃是说到他的儿女，就是众信徒圣徒们，在这神圣的实际里行事为人，就是在三一神父子灵和他的话里，这些就是神圣的实际，他们是在这个实际里行事为人。这个宇宙中一切其他的都是虚空，神才是实际，基督才是实际，那灵才是实际，他的话才是实际。箴言说，我们当买真理。你的救恩，我们永远的得救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只要相信主，我们就永远得救。但是你要得着这个神圣的实际，是需要买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这里说不可出卖，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个真理这个实际看得太便宜。在罗马书1章18节告诉我们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有些人他们是渴望活在他们的不义不虔之中，他们抑制真理。保罗在那里描述，有一些人在世界上他们喜欢 活在不敬虔之中，不义之中，放纵的生活。他们抑制真理，抑制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压抑真理，否认真理。他们不接受人告诉他们说神造人有男有女，这是个例子，这是真理。但今天堕落的人努力要抑制压抑这个真理，为要使他们能够过放荡的生活，他们就在神的定罪之下。我们需要宝贝真理，买真理。第一重点，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一小点，买必须付代价。二，我们如果要讨主的喜欢，为着真理站住，就得出代价。这里引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到老底家召会，一个不冷不热的召会，主劝勉他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穿上遮盖你的赤身，还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是不冷不热的，你是不绝对的，你需要付代价来赢得，来买金子。什么是金子呢？金表征神神圣的性情，那不是便宜的，不是付一点的代价，像说我每天都读圣经，我一天读一天生命读经，那算不得什么代价。这里的代价事实上是指你的魂生命，你的疾是你愿意否认的，使你能够得着神作为神圣的实际进到你的里面。第三小点，我们的心如果准备好领受对真理的爱，不惜出代价买真理，我们就有福了。我喜欢贴后二章这些经节，不是说我喜欢这些情形，而是说我很被这些经文摸着。这里说到那些人不领受对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所以神就是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不领受对真理的爱，就会使神就会使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这岂不是我们在今天常常遇到的情形吗？有一种错谬在运行，人若继续抑制真理，抗拒真理，拒绝接受真理，神就会使错谬来运行，使他们相信谎言，使他们以为这些谎言是真理，以为这些谎言是真实的，这都是欺骗人的。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乃是在敞开的天之下。在这里，神的话，他的真理向我们陈明，我们是爱他、寻求他的人，我们追求他，我们爱他的真理，我们爱领受真理，使我们能够蒙保守，脱离这个错谬的运行。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也说到这件事，说到有一个撒旦的系统，将人引入错谬之中。一种错谬的系统使人失去了神，唯有真理，唯有凭着他的真理能使我们蒙保守，脱离那个错谬。 第二终点，神圣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必须对真理绝对，并维持真理的绝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真理不仅仅是一些东西很有意思很甜美，神那么爱世人，神那么爱我，这是何等甜美。真理是绝对的，正如神自己一样，神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会改变，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对不对呢？我们的状况会改变，但是神自己永不改变，他的真理也永不改变，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永不改变。我们必须认识真理的绝对，我们不应该期待真理来适应我们，我们必须调整我们自己去适应真理。我在读下面的小点，第一小点，对真理绝对就是不顾情感，就是不讲关系，就是不为着个人。真理要求我们顺从，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到这件事，你们既因信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这些日子这样的情形比较少，但是我还记得几年前李弟兄讲了高峰真理之后，有些圣徒说这些真理很好，但是太高了，谁能够够得上呢？谁能够明白呢？我们还是讲一些基本一点的实际一点的东西。如果我们所讲的，我们弟兄所讲的这个高峰真理的意象不是真理，那就可以商量，但是如果那些话是真理，那就是绝对的，不管你明白或不明白，真理就是真理。不要要求真理来适应你，不要把真理拉低到你的程度。你，我只是个幼稚园学生，我只是小学生，我不懂，你要降低到我的水平。不，神说你要上来达到真理的水平，也许你年幼，也许你很新，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扭曲真理，不要调整真理去适应你的情形。我们必须求神怜悯，主啊，我还是无法完全明白，求你怜悯我，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里面长大，使我能够上到真理的水平。在罗马三章四节，神说保罗说，神总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因着我们的短缺，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就叫神叫真理降低到我们的水平。真理是绝对的，我们的感觉要摆在一边，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要摆在一边，我们的己要被否认。圣徒们，不管你感觉得好或不好，你来召会聚会，你说啊，我很爱召会，这个召会每一次我来我都觉得很享受，这是神的召会。然后过了几年你搬家了，因着你的工作你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召会是很弱的召会，圣徒也不伸言，聚会也很死沉，你就说那不是召会。为什么我来这里不觉得喜乐？我不像从前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样享受。圣徒们，你的感觉可能改变，但若是教会，它就是教会，不管是高昂的教会、兴奋的教会，或者是一个低沉的、不是那么兴奛的、比较沉闷的教会，那还是教会。如果是教会，那就是真理，那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你称许或不称许的问题。神不会问你的感觉如何， 他说这是我的召会，这是我的身体。哦，我们的感觉需要摆在一边，甚至我们的人际关系要小心，不要让你与人的关系进来干涉了真理的道路。你也许跟一些弟兄姊妹是好朋友，你们的关系很亲近，他们在这里你就觉得教会生活很美好，然后那个人你的好朋友搬家了，你就觉得教会不是那么好。圣徒们，我知道我们是人，我们都受人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不要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这种天然的关系影响了我们对真理之绝对的接受。好，我要继续往前了。第二小点，真理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必须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己。唯有当我们从自己里面得拯救，才有可能维持真理的绝对。就像500年前路德马丁，他是处于那个强大的天主教系统之中，他很容易向着天主教的系统低头，但若是那样，我们今天会怎样呢？感谢神，借着路德，他为着真理的绝对站起来，他发言抵挡那个强大的天主教系统，他恢复了一点的真理，就是人能因信得称义。因此我们才能够达到今天的地步，我们乃是站在我们前面这些为着真理站住而牺牲性命的人的肩头上，所以要把传统撇在一边，风俗摆在一边，你的政治意图，你的偏好摆在一边，你要否认己，站在真理这边，真理必须是绝对的标准。第三小点，我们应当尊重神的真理，走真理的路，一点不委屈真理。彼得后书二章二节是很好的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些人随从他们的邪荡，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走真理的路，真理成了道路。我们不是仅仅学习一些圣经的教训，圣经的知识，真理乃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行在这路上。但是若是有些人因为活在他们肉体的情欲里，随从他们的邪荡，他们就会叫这条真理的路被毁谤。所以我们要用上我们的全人来尊重神的真理，一点不委屈真理。第三重点，为着终极完成神圣的经纶，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真理绝对。不仅有真理的绝对，还有另外一种讲究，就是现有的真理，这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所启示的。彼得提醒那里的信徒，关于他们现有的真理，这个现有也可以说是够上时代，够上时代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在圣经里，但是人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短缺，因着人的失败，许多的真理就遮藏了。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在时期满足的时候，他就让不同的真理发出亮光，在不同的时候让这些真理启示出来。虽然真理都已经在圣经里，但是真理的启示是渐进的， 在已过两千年，在两千年前，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直到五百年前，到借着路德才揭示出来。从路德那时候起，又有更多的真理揭示出来了。今天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我们可以放胆的说，我们有主现今的真理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因信称义，我们有内里生命，我们有得胜的生命，有胜过罪，我们有实际的教会生活，在各地作为地方教会而聚会。但是亲爱的圣徒们，主的真理是渐进的，今天在现在的时候，主把现今的真理，够上时代的真理赐给了我们，以应付神此时此刻的需要。我们不该以为我们的领会，我们对于真理的领受是停滞不变的。不，真理是渐进的。这些日子有些人试着说，我们要实行众教会的自治，地方教会应当是自治的，应当是各自独立，各自向神负责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各自的身份。我要说，弟兄们，无论谁说这种话，我要说这个真理并没有错，但是你推动这种的真理，按今天的说话，在今天的环境里，在纳林今天的带领里，你说这样的话就是欺骗人的，是造成毁坏的。李弟兄当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众地方教会乃是手续，基督的身体才是目标。当我头一次听见那个话，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感到不解。地方教会站在地方立场上是各自向主负责，但是正如真理的光向我们所启示的，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是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而这个身体在宇宙中是独一的。你弟兄曾经讲一篇信息，我们是什么，我们也出了一本小册子，我鼓励你们买一本来读。在那一本书的末了，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要呼召神的儿女回到神中心的旨意里，以基督为万有的中心，以他的死复活升天为一切的根基。这是郭罗西一三章的信息。我们认识教会在新约圣经里的地位，这地位是崇高的，属灵的。我们应该少提那些零碎的真理，我们应该在各方面叫人看见主是在万有之上。你弟兄说我们要少提那些零碎的真理，这些是真理并没有错，但是真理是逐渐进步的。我们必须关切的是神当前对我们的说话，现在更清楚了，主当前对我们的说话乃是众教会，乃是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各部分。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要得着终极完成，要预备好成为心腹，至终完成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更多讲这些真理，不是只讲一些基本的真理，或讲一些零碎的真理使信徒受打岔。你若强调众教会的自治，这 并不是错，却是迷惑人的，打岔人的。我们需要把圣徒带到神当前的真理里。我继续。第一小点，现有的真理就是信徒所已经接受并现在持有的真理。二小点，现有的真理包括关于神永远的经纶、神圣的三一、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终极完成之事、生命的灵、神永远的生命、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和新耶路撒冷的启示。亲爱的圣徒们，我相信这些就是我们该强调的、该着重的、该深入的重要真理。第三小点，现有的真理包括神圣启示的高峰。这启示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好结束这个时代，并把基督带回来，设立他的国度。今天我们若是重复路德马丁500年前所说的，并以这个为我们所着重的，那就是过时了。当然那不是错，因信称义是一个很强的真理，是个基本的真理，是我们要一直站在这个真理上，每一天因这个真理而蒙福。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着重的，神现有的真理已经往前了，给我们看见这些神圣的事物，甚至这个真理达到了最高峰，给我们看见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些是我们要重复的、要宣扬的真理，把所有的圣徒都带到同样的一个意象里，把所有的圣徒都带到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里。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关于我们过金钱生活另外一个宝贝的点，这是关于我们的灵。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我们若是没有运用我们的灵，怎能过金钱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没有活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就是我们的灵连于神的灵，与他的灵成为一灵，若没有活在这个调和的灵里，怎能过金钱的生活呢？我们若没有活在我们的灵里，运用我们的灵，就不可能过金钱的生活。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至八节，保罗说到我们需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在那里敬虔就是敬虔的生活，乃是连于我们的操练灵。保罗是用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来做对比，但是敬虔事实上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是凡事都有益处的。所以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必须学习认识我们的灵，活在我们的灵里，并操练运用我们的灵。第一终点，人的灵是神在人里面的灯，就像马太25章的十个童女，每个童女都有灯，那就是他的灵。一小点，在人重生之灵里面照耀的光乃是神自己。灯是我们的灵，但是从灯照耀出来的光乃是神。二小点，就如灯盛装光并彰显光，照耀人的灵受造是要盛装神并彰显神。神就是光，在它里面毫无黑暗，但这个光乃是从灯，就是我们的灵照耀出来。第三，为要让神圣的光照进人类里的各部分，神的灵作为油必须浸润调和作为灯芯的人的灵，并与人的灵一同焚烧。我们 第四，我们若回应灵的照耀，就会照着灵而行。我们必须让神的灵，就是有所预表的浸润灯芯，这个灯芯就是我们人的灵，是两者一同焚烧。神的灵就是油，还有灯里的灯芯一同焚烧，照出光来。这样借着那灵的照耀，我们就能够照着灵而行。第二重点，神的灵也是灯，有它七倍强度的照耀。在启示录四章五节说到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那就是神的灵在加强的时期。在启示录的时候，他的灵有七倍的强度，所以神的灵也是灯。第一小点，我们重生的灵是有神的灵内住的灯，神的灵也是灯。二小点，人的灵与神的灵都是灯，一同光照人内里的各部分。我们有双倍的光照，有两盏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一同照耀，很强的照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里。第三小点，灵要光照我们魂的每一部分。圣徒们，我们若要过今天的生活，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就需要蒙光照。我们不能留在我们的黑暗里，留在我们的阴暗之中。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发光，我们需要神的灵发光，驱逐我们身上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黑影。在雅歌里，当那位寻求者在追求主的时候，他渴望黑影飞去。我们若要过今天的生活，借着那灵的照耀，我们需要让所有的阴影，所有的黑暗被驱除。我们需要花时间与那灵同在，在灵里与主同在，好使我们能够在那光照之下，直到所有的阴影消散，我们就直接的在主的面前。第三重点，我们用我们的灵正确的祷告，就有照耀的灯。一小点，我们祷告，我们的灵就进功用做照耀的灯，鉴察我们魂所有的部分。操练我们的灵最好的路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光就开始照耀。诗篇73篇说到，做事的人对于那些事无法理解，为什么义人受惩罚，不义的邪恶的人却蒙福，他无法理解。然后到了16、17节，他就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就看清了，这一切就清楚了。那里的圣所是什么呢？首先是指我们的灵，其次是指教会。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的圣所，进入我们的灵里。圣所也是祭司烧香祷告的地方。圣徒们，我们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在圣所里，运用我们的灵来祷告，让光照耀，这样一切就会被带到光中。那个光就会鉴察我们内里的各部分。二小点，我们越用我们的灵祷告，就越蒙光照。 A. 灯会照耀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上。 B. 我们内里的部分会彻底被主鉴察。诗篇139篇23、24节非常宝贵，我要念给你们听。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害人的行径没有，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你要用这两节来导读，花一些时间在主的面前，在祷告中让他的光照耀。 这个照样要驱除你里面任何害人的行径，要照亮你的思想、情感、意志。我知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世界里，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很忙，时间不够把事情做完。但我们若要过今天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我很有负担，你们需要知道如何花时间与主同在，花时间让神鉴察你，彻底的鉴察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的情感，你的爱物，还有你的意志。你需要花足够的时间，你不能只是买个甜甜圈和咖啡就走了。意思就是说，你打开晨兴圣言，读一读有网点的那个框框，就是晨兴喂羊，你知道今天的经节是什么，那就够了，只有五分钟。圣徒们，我们不能这样过今天的生活。你也许不是每一天都有很多时间，但是在某一天，至少一周要有一天花长一点的时间，这是无法替代的。我很关心我们许多下一代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让那灵的光鉴察，透彻的鉴察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过着非常浮浅的生活。主的恢复若要在这个永远的道路上往前，我们就必须学习如何用我们的灵祷告，让神的光鉴察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好，我继续三小点。这样祷告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光明透亮，被神充满。 Amen。 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箴言四章23节，这是我很喜欢的、很宝贝的一节。我从年幼做基督徒，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很受这节的帮助。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我很宝贝这一节，这些年在长大的过程很宝贝这一节。我们若要过敬虔的生活，就必须顾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我们内里各部分的出入口，我们的心如何，就会决定我们的敬虔生活如何。我们很熟悉马太五章八节，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若要活出神，在敬虔的生活中彰显神，我们就必须看见神。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怎么能活出神呢？怎么能够彰显神呢？而我们要看见神，就需要有清洁的心。第一终点，魂是人位的本身，而心是采取行动的人位。每一个人都有魂，每一个人是一个魂，但是这个魂行动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心在动。我如果跟一个弟兄说，某某弟兄我爱你，那就是我的人位在采取行动，那是发自我的心。心就是人位在采取行动。一小点，我们里面的琐事里有个代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你看看一个人，不是只是看他的面貌，看他有多高，看他脸上有什么特征。你认识一个人是看他的心，这个心就是人的代表。二小点，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是在于心，因为心是我们表达自己的器官，也是我们借以决定接受或拒绝事物的器官。三小点，我们的灵虽是纯净的，但灵所发表出来的乃在于我们的心。所以甚至在经历神救恩的事上，神临到我们，首先 也是来摸我们的心。罗马十章告诉我们，人心里信就得救。我们得救是借着我们的心敞开，接受基督来经历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凡传福音的时候都必须学习有技巧，能摸人的心。他也许很会陈明福音的真理，但是那些真理若没有摸到人的心，人就不会得救。所以神若要进来，他就要借着你的心进来，你的心相信，那就会使你得救。说到灵，虽然灵可能是清洁的，但是我们的灵出来的时候要经过心。请记得，我们的心是由四部分组成的，有三部分，就是我们魂的三部分，还有我们灵里的一部分。我们的心是由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那是属于我们的魂，再加上我们灵里的良心所组成的。灵也许是清洁的，但是当灵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是充满了充斥着属世的东西，享乐、哲学等等，这样我们的灵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些味道也带出来。李弟兄用地下水来做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当这个地下水在某个地方涌上来的时候，为什么有硫磺味道呢？因为这个水经过一层一层的沉积物，那个泥土里面含有硫磺，所以里面所包含的元素，这个水经过的时候，水本身是清洁的，但是经过那些就把那个硫磺的气味带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灵透过我们的心而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按照我们心的光景而彰显出来。第二重点，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在马太15章18、19节那里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19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窃、假见证和谤毒。所以心是出口，凡在你里面的是经过你的心而出来，通常是借着我们的说话而出来。这也是那个入口，心也是入口。在撒种子的比喻里，我们看见那撒种子把种子种在我们心的土壤里面。人心乃是生命种子的接受器，人的心也是我们里面所藏的东西的出口。第一小点，我们真实的人乃是借着我们的心而出来，因为我们这人的交通是通过我们的心。二，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人的源头，但我们的心是通道，是出入口，我们这人里面的交通是从这里通过。三，要做正确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也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以护卫这心。举例来说，当你在读圣经，忽然你邻居的狗在隔壁在吠叫很吵，你看一看你就受了打岔，你就向那只狗吼回去， 你像这只狗这样吼，就是彰显你的心，因为你被那个噪音激怒了，那只狗吠，你就向它吼回去，你想要杀掉那只狗，那是从你的心出来的。所以你那样吼是什么呢？就是彰显你的心。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你被激怒，你里面的不高兴，那是在你的心里发表出来，就是你向那只狗吼叫，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做正确的基督徒，要过正确的敬虔生活，我们需要一面来说运用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另外一面也要护卫我们的心。三重点，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保守的原文意思是护卫。一小点，我们应当护卫我们的心胜过护卫一切，因为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圣徒们，我们的心很复杂，因为我们的心有很多问题，有六个项目或六件事是我们需要提防的。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心，要提防这些。第一，我们需要提防偏离的心。我们的心从神自己偏离开了，偏离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上，我们的心很容易受打岔。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心几时转向主，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忽然间你看到广告牌上的一些东西，你就分心了。你看电视的什么东西，你就受打岔了。有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受打岔了。我们很容易偏离，离开神而转向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二件事我们要提防的就是无心，就是无所谓的不冷不热的心。不是说你不在意，只是你不太在意，你是不冷不热的，你是无所谓的。第三，要提防三心二意。雅各书一章八节四章八节他说到，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执意是双魂。这意思是说，一面你爱主，另外一面你爱主，你爱教会，另一面你也爱世界，就像脚踏两条船。所以你的心不单一，是三心二意。第四，我们要提防不绝对的心。那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不坚决，不坚定，很容易摇摆。我们需要有绝对的心。第五，我们要提防不平静的心，就是很容易波动的心，静不下来的心。有时候你听见一些事发生，或者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有些话不该那样说，你就被激怒了，你就受搅扰了。许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特别是当我们要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不希望去看什么东西会叫我的心受搅扰，我也不愿意听什么东西或去读什么东西，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激动了。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平静。末了，要提防我们的心是这种有牵挂的心，满了挂虑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有平安。撒旦甚至用今天的环境，例如这个疫情，把恐惧忧虑做到人的里面。我们甚至在当前的环境也要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挂虑，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有平安的。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心的确很有问题，是很复杂。我们需要我们特别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好，我们要 护卫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从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小点，23节里的果效含是源头泉源和流出。 A 生命的果效是生命的流出。 B 心与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泉源以及生命的流出都有关联。 C 我们的所事，我们真实之人的泉源源头从我们的心流出。所以我们的心管制了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一切，那些是生命的流出，不仅摸到出来的是什么，还摸到那个源头，从那个源头所涌出来的是什么。第四终点，我们借着照顾我们的心，并在主面前以生命的路彻底对付我们的心，而护卫我们的心。我们越对付我们的心，就越护卫我们的心。记得我说过，我们的心包括四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对付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正确的心，我们的心思就必须是清明的。撒旦攻击人的心思和思想，特别是这些日子，我们需要有清明的心思。我们的情感需要受调节，不要上下波动，像海里的风浪那样波动。我们需要有受调节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需要服从，像神是柔顺的。我们的良心需要是清洁的，对神对人都是无亏的。所以我们对付心需要顾到心的这些不同的情形，心的这些不同的部分。第五终点，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爱主，留意我们的灵，切切护卫我们的心，而留在生命的途径上。我们要过这样敬虔的生活，就需要顾到我们的灵，特别顾到我们的心，要爱主，要切切的护卫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留在这生命的途径上。箴言21:2很好，那里说耶和华衡量人心。你的心有多重呢？你的心很轻吗？你的心值得多少呢？我们的心若是对付过的心，若是正确的心，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神耶和华鉴察人心，对不对啊？前面那点我们说到罗马8章、诗篇26篇、诗篇139篇等等那些经节，说到神鉴察人心。你也许外面穿得很得体，行为也正派，但是你的心如何，神知道，他看见你的心，他鉴察你的心。好，我来到末了一个大点，箴言10:12，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要过敬虔的生活，彰显神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是谁，神就是爱。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就必须活出那是爱的神，爱乃是神内里的本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往前，过着敬虔的生活，就必须活出爱的生命。当然，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这一章，我还是要念给你们听。这一章说到爱的这些经节，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 却与真理同欢乐。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败落。这就是爱，神的爱是由这些的特征，但特别在箴言里也摸到爱的这一方面，就是爱能够遮掩一切，遮掩一切的过错。第一重点，遮掩人过的是寻求爱，重提旧事的离间密友。这很有意思，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有过错，我们都犯了错，我们都有缺点。当我们看到彼此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是大肆宣扬吗？还是我们遮盖呢？重提旧事的离间密友，换句话说，如果你重复的去讲那些事传播出去，事实上你就带进分裂，借着遮盖你就保守了，你就寻求爱，遮盖就是爱。二重点，遮盖是爱，揭露是没有爱。爱绝对不会暴露人，暴露人乃是违反神，违反神的原则。神是爱，那一种做法就是公开的揭露人的缺点失败，那是违反神的性情的。第三重点，遮盖带进祝福，揭露带进咒诅。我们知道这是引用创世纪第九章挪亚的故事，挪亚喝酒醉了，以致赤身躺在那里，他的儿子，他的小儿子韩看见他的赤身，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他看见父亲的赤身，他就把话传出去了，他揭露了父亲的赤身。是的，那是挪亚的失败，他喝醉了，他赤身露体了，那是他的失败。但是韩揭露那个失败，他就受了咒诅。但是他的弟兄们亚弗和闪是把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他们甚至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他们用衣服遮盖父亲，他们就得着祝福。亲爱的圣徒们，这是非常实际的话。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彼此之间来往很密切，我们会看见彼此的缺点失败，我们很容易看见这些，但我们若不小心，我们就会揭露别人，这不是神的性情，我们就会使自己受咒诅而不是得祝福。第一小点，揭露别人的人遭受咒诅。二，遮盖别人的罪、缺点和短处的人享受得着并接受祝福。我承认有些罪是有刑事性质的，那我们不该遮盖，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分辨。亲爱的圣徒们，若是说有个圣徒他常常发脾气，他做事很懒惰等等，这类的缺点，别人的这类缺点就不要去揭露。但是如果有一些严重的罪是有刑事性质的，我们就要交给正确的权柄去处理，我们不该遮盖。主的恢复不会遮盖任何有刑事性质的错误，但是说到信徒的缺点瑕疵，我们必须运用神的爱来遮盖他们。第四重点，爱是凡事包容，以及遮盖一切，不仅遮盖好事，也遮盖坏事。 一小点，长老的必须知道他们在牧养时必须遮盖别人的罪，不可计算别人的恶。这是引自李弟兄的那本书《活力牌》那本书1993年所释放的信息。特别是长老们担负责任的，他们经常是很了解圣徒的光景。这里就有一个事诱让长老去揭露圣徒的缺点、罪和过犯。如果你那样做，你就失去了你的地位，你就失去了你牧养这些圣徒的立场。只要你揭露那个人，你就失去了立场来做任何牧养的事。 A 小点，凡揭露教会中肢体的缺点、短处和罪恶的，就没有资格做长老。你那样做，你就失去资格了。所以特别是那些长老们、负责弟兄们甚至同工们，因着我们常常接触圣徒，我们要很小心。你若揭露了别人的缺点，就失去资格了，失去长老职分、领导职分的资格了。 B 小点，我们若揭露在我们长老职分下、在我们牧养之下的肢体，这就废除了我们的资格，这很清楚了。第二小点，我们需要按着神牧养人，有遮掩一切过错的罪。愿主是给众圣徒，特别是众教会中领头的人，这样一颗爱的心，能够遮盖圣徒的缺点和过犯。我承认常常会有这样的试诱，当你知道一些事的时候，你觉得很糟糕，但是没有形式性质，这时候我们就要运用神的爱来担救、来遮盖，对不对呢？否则身体就会分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用神的爱来牧养圣徒。末了第五终点，最要紧的是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罪。借着遮盖别人，甚至我们自己的缺点也会在神面前蒙遮盖，对不对呢？所以我盼望箴言的这些点会帮助我们，这些是健康的原则，但不是让我们用来培养我们天然的属人生命，乃是要我们借着活神圣的生命而培养我们那个神所创造经过重生复活的人性。我们需要这一切的点，我们需要有意向，需要有真理，注意我们的灵、我们的心，还有爱，这样我们就能够行走在这正确的路上，就是主恢复的永远道路上。阿们。